我们刚才哈、啊，在结束的时候，这个等于是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就是短曼达的供养，这个也是在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也就是一个仪式啊。也就是讲说，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啊等等，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做一个供养啊。把这些功德供养上师，供养三宝，让他不会浪费掉，赶快把它供养掉。那么这个在将来有机会你去出去听法啊什么的，这个也会碰到类似的状况。通常都中间在休息之前呢、啊，先做一个短的曼达。我们。前面念的那个是很长的曼达，我们通常后面就开始用短的曼达，小曼达，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的小曼达。那么这个是在中堂结束之前献一个，然后第二场要开始的时候又再献一个。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去听法，他们通常他们不讲话，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有那个维罗啊，他就会开始念，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香遍如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伊达咕噜拉那曼达拉冈尼亚达亚米，他开始念这个就是跟大众讲说我们要开始了。那么结的这个手印呢、啊，这个供养印、啊、是什么意思啊？这将来贵正的我就跟各位仔细解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印。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还有做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仪式啊，这里也跟各位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在这个吃饭啊，或者是喝水啊，反正饮食之前呢、啊，我们会先做一个供养，做个供养，那个时候我们会念一个偈，念个什么偈子呢？念说这个。上师即佛意即法，上师以为贤圣身，上师造作一切善，我敬供养诸上师。啊，我把我要喝的水、要吃的东西来供养给上师。所以你看这个四个偈子啊，全部是以其中三个全部是以上师开头。上师即佛意即法，上师以为贤圣身，上师造作一切善，我敬供养诸上师。他在这个偈子里面没有佛法跟这些，没有特别单独说哦，我供养释迦牟尼佛，供养药师佛，没有，完全用上师来代表。为什么这样？这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那么对于这个上师啊，他所代表的意义啊，有一个很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同时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时时刻刻在做的一个练习。所以你如果说要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任何时候你要喝东西，你要吃东西之前，你就念一个这个偈子，上师即佛意即法，上师以为贤圣身，上师造作一切善，我敬供养诸上师。你就一边吃了，就嘴巴得到了好处啊，得到了这个甜美的滋味，另外你这个累积了很多善业。那这个是一个小窍门，小诀窍。那一般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他只是嘴巴得到好处了就吃到。但是呢，我们因为知道这个窍门呢，我们除了 嘴巴吃到甜的东西啊，我们还可以累积很多的善业，这个是不一样。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讲说这个密上师的密传呢，这是属于上师的密传一部分，一般人不知道，就上师才会告诉你。你跟着这个上师去听法，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信心啊，我们刚刚讲说要意念对上师的信心，要增强对上师的信心。这个信心基本上啊分为三类，我在里面整理出来。第一类呢叫做沉浸性，第二类叫做圣解性，第三类叫希求性。是什么意思啊？沉浸性啊，也就是讲说，我们刚开始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啊，因为你以前都没有接触啊，也没有读过这些经典啊什么，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师父所讲的东西啊，你会相信，你会自然而然的接受。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过去生的业力。过去生的业力是什么？就是你过去生呢，必然有学过佛，有接触过佛法，有听过上师教导，所以在这一世里面啊，当你又听到类似的这些说法，这一些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接受，这叫沉浸性。这个是，也就是我们讲说，没有不必要经过思考，不必要经过理性去分析啊，你自然而然接受的第一类的最初级的一种这个信心，这是对上师的信心。但是这个对上师的信心是源自于过去生的这个业力。源自于过去生的经验，到这一生来啊，这个成熟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叫沉浸性。那么第二个性呢，叫圣解性。圣解性就是透过这一世，当我们听到了这些说法以后，我们读到了这些经典，我们开始去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去思考，哦，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他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接受它，同时呢，我们这个因此而对这个说法的对讲解的这个人呢，我们开始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他讲的是无误的，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错误的，这时候我们开始对他有信心。这种信心呢叫做圣解性，经过了分析经过理性分析以后，产生无误的结论之后而产生的一种信心，对这个说法的产生的一种信心，这叫圣解性。那么第三种信心呢叫希求性。希求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基于前面的沉浸性，基于中间的这个圣解性，这时候我们自己发愿，我们发愿我们将来也要向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诸佛菩萨们，他们自己所发的愿，他们成就以后要利益所有的众生，比如说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在本愿经里面所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那么这是他发的大愿，事实上地狱不可能不空的，每天都有很多众生掉到里面去，那但是呢，他发这个愿，他要去度尽地狱所有的众生，当这个地狱空了，里面没有人了，里面没有众生了，这时候他才愿意成佛。成佛意思呢，他就不再来了，他不再来这个不到地狱去这个度众了。像那种的话，地藏王菩萨所发的这种大愿，我们呢，因为前面的这个沉浸性跟圣解性，然后我们自己也读了经典，我们自己也做了练习，我们开始越来越有自信，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到这样，我们经过努力，我们一定也可以成就，我们可以成就以后，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利益众生，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们要效法地藏王菩萨 他发的这个愿，或者是效法其他的从药师佛啦、啊，这个其他的观世音菩萨等等这些发的愿，那么这一咒我们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信心叫希求性，也就是希望我们自己将来啊能够跟他们一样，有这样的成就，然后去利益众生，希求性。所以基本上信心呢分为这三种啊，从我们初学佛到学佛的过程中间，一直到学佛的后期，有三种不同的概念这个名词。第一个叫沉浸性，第二个叫圣解性，第三个叫希求性。所以下面后面讲说，在修行的开始的中间及结束阶段，如果缺乏这三种信心呢，不可能完成任何成就。也就是讲说，如果我们对修行的目标、方法以及指导上师充满疑虑及负面情绪的话，那你要达到修心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修行目的是什么？是修心嘛？把我们的心从一个世俗的、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啊，把它转换成一个圣者之心。圣者之心是菩提心，是利益众生的心，是一个所谓的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啊、特质。所以你如果要想要做这样子的一种转换，而你对上师没有信心，没有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沉浸性、圣解性跟这个需求性的话，你不可能成就，你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啊。尽管你做再多的练习，做再多的这个铺讲，这种所谓修法，最终不会有结果的。所以那么后面这一句啊，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啊，是可以借由坚强而纯净的信心来克服。那么也就是讲说呢，我们的心呢在转变的过程里面，我刚刚讲是从一个世俗的心，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啊，透过练习，透过方法，透过上师的指导，那么我们可以把它逐渐的转换成完全正面的充满正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你这个是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去练习，一定可以做到。后面这个夸父里面有一点讲说，总尊巴跟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对话。总尊巴是阿底峡尊者啊，在西藏最主要的弟子。这个阿底峡尊者大家知道，这是印度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修行者。那么他被请到西藏去传法。然后呢，当时这个总尊巴是一个俗家人，也是一个在家人。总尊巴就跟着他，随这个服侍他，做他的这个等于是做他的跟班一样。那么后来总尊巴这个经由他的教导啊，自己也出家了，最后在那一生成就他的这个阿罗汉果。那么所以后来我们刚刚讲那个噶当派，噶当派是由总尊巴创立的，等于是他是创派之主。那么这段对话是什么呢？总尊巴有一次啊，就跟阿底峡尊者讲，他说我们西藏人啊，世上也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做禅修啊，也有很多人这个阅读了很多的经典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成就的人很少？为什么成就的人很少？那阿底峡尊者跟他讲了，你们西藏人啊，对于上师啊一点也不尊敬。你们西藏人把自己看得比上师还了不起，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意思，因为阿底峡尊者从印度入藏以后啊，遭遇到了很多这些不礼貌的事情。这些西藏人呢、啊，对阿底峡尊者、啊、一点也不尊敬，那所以他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总尊巴，你们这个西藏人的这个基本的缺点。那换句话讲，你对上师不尊敬，你对上师没有信心，那不管你做再多的练习啊都没有用，你不会有成就。所以这个是他们之间这段这个师徒之间对话的一个内容。所以这在的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前面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认定了这个一位上师的话，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来接受他的指导。那这个上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想要成就的人呢，所以他不会故意跟你讲一些偏颇的这些方法也好，或者说偏颇的道理也好，他也是一定是把他所知道的这些正确的方法教导给你，让你去做练习。所以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你有正确的方法，你有一个具格的上师，然后你自己又很努力的去做练习，你将来一定会成就。这个将来也许就在这一世，也不一定。这个成就呢，当然也有可能短期的成就，也有可能长期的成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以上啊，讲到这个中村巴跟阿底峡尊者之间的一个对话。然后下面呢，我们应该练习升起哪一些信心啊？对于我们说要升起信心，要有哪一些信心？在佛法里面，通常我们说要对三宝升起信心。三宝我们指的是佛法僧的、佛这里讲的不一定只有释迦牟尼佛，有很多成佛的众生啊，这个包括在佛经里面讲的贤劫有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位，在他之前有燃灯佛啊，这些都有，那么都是成佛的众生。那么在贤劫以前还有其他的劫，还有好多佛，所以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对于所有成佛的众生，我们要有信心，他们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成就了以后，然后去利益众生。比如说在这个《金光明最胜王经》里面有一讲，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就有一个经，就有一个佛叫做这个宝光佛啊，这个
是宝王大光照如来，
宝王大光照如来，也就是宝王大光照佛。那么这个佛呢，就是当时给释迦牟尼佛授记，说这个女子啊，将来要成佛的，她的名字就叫释迦牟尼。在那个金光明这种文件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那么，所以呢，这个佛啊，不是只有指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佛。那么对法，对佛的教法，所有佛的教法。都包含了，比如说，不要就一般众生来讲，不要去造作十不善业，要多去造作十善业。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四圣谛呀，这个十二缘起啊，什么这些，都是佛所教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内容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些有信心。然后呢，还有除了对三宝有信心以外啊。他对因果有信心，对因果啊，这个里面讲说业及业果，这意思是什么呢？对因果有信心，就是说我们应该深深的相信，或者我们要努力去练习相信，我们现在造作善业，将来一定有善果，一定承受善果；我们现在造作不善业，我们将来一定承受不善果。时间到了，缘具足了，我们一定接受，一定承受这些结果。那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的这些结果，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我们过去所种的这个因，好的因跟不好的因。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呢、那你如果慢慢的能够培养起这种对因果的信心的话，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啊，这一种情绪啊，就自然而然的就变得很平和。你碰到不理想的状态，你心里面不会再去抱怨了，怎么我这么倒霉，都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发生在我身上。那其实你如果深信因果的话，这时候想想，这必然是过去身上我自己造的因嘛。那现在我成熟了，我就摸摸鼻子去面对它吧。那等它过了就算了，现在开始不要再继续造作这个不善因，将来就有好的结果。所以像这些啊，这是一种转念的方法。 对于这个因果有信心啊，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自在啊，也就会像刚才讲的越来越快乐。因为你碰到任何的不管好的不好的，对你来讲都是一种果嘛，一种果报。而且这个果报不是人家加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自己加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过一生中所造作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这个心越来越平和，也就这个越来越愿意去做练习。所以这是对因果的信心，对四圣谛的信心。四圣谛的信心将来我们会讲到，所谓苦集灭道的信心啊，也就是讲说苦我们现在所经验的有好几类的苦，苦它一定是有苦的原因啊，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苦可不可以被消灭掉？当然可以，我们只要知道适当的方法，透过练习，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苦因呢，把它消除掉，我们不再去造作这个不善业，那么将来你就不会再受这些苦。像这些苦集灭道四圣谛的这个信心，这是我们要这个去培养去发展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尤其强调的是升起对上师的信心。好，除了刚才讲说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对四圣谛的信心之外，那么另外尤其是对上师的信心。这个佛陀啊，在《金刚手本序》里面啊，对《大力金刚手》开示啊，《金刚手本序》这个是一部密序，《大力金刚手》呢，它是这个在密序里面的一位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位本尊呐、啊，能够这个帮助我们、啊、消除所有的障碍，这个是《大力金刚手》。所以佛陀、啊、对《大力金刚手》去做这以下的开示，他说。弟子看待上师啊，就应该像看待佛一样。好，能够抱持此种态度的学生呢、啊，将会持续的累积功德，最终他们自己也能够成就佛果，成为众生的护主。弟子看待上师啊，就应该像看待佛一样。这句话，这是非常难的一句话。你想想看，我们到庙里面就看到那个佛像，我们都是对他这个顶礼一下，或者膜拜一下，甚至捐点钱啊，什么烧根香啊。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师不会怎样，我们上师一个老头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差，他怎么会像佛一样呢？但是我们从表象来看，在这里讲的是修心，让自己啊把心念转成看待上师就像看佛一样。那为什么？啊，这是佛陀跟这个金刚手大力金刚手的开示啊，这是佛等于是佛的教导，那不会有错的。那么为什么后面他就会解释哈、啊？我们会解释。这里是讲说，你弟子把上师看待成像佛一样，这时候你的心念呢、啊，就是善念。也因此，当你在做任何的事啊。就是在累积善业。那当你持续的不断的累积善业，当然你能够很快的成就跟佛一样的果位，跟这个然后去做这个利益众生的种种的善行。所以这个是在金刚手本序里面的一段话。那么在西藏呢，有一种说法，上师与本尊无二无别啊。上师与本尊，我们通常你看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无二无别？因为一般人我们把上师看成是一般世俗的人，上师跟我们一样也是每天要吃喝拉撒睡。那么佛不是啊，佛是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大殿里面，反正他就这个等着这个到了这个做臭的时候就人家拿贡品来，他就是在里面接受供养啊，所以跟上师不一样。但是在藏传佛法里面，尤其是密续里面，就会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去做的练习啊，最后要是上师跟本尊是一模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要修一个本尊， 修一个这个这个文殊佛，文殊的本尊，我要把上师啊看成像文殊佛，传法，传这个文殊法给我的这个上师啊，他就是文殊佛的化身。啊，你要如果能够养成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么就像刚刚讲的，你时时刻刻就在积聚资粮，你就容易就会比那些不这样子做的人呢、啊、有成就。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上师跟本尊呢、啊、视为不同的个体，哦，上师是上师，跟我们一样是世俗人，本尊是高高在上的，在那边在坛塔里面的，或者是在这个佛堂里面的那些佛像，那这样子的话，你在修习密法的时候不会有成就，不会成就。那密法里面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啊，就是在修行的这个结果是要视上师与本尊无二无别，都是这个所谓佛的，跟这个具有佛的这个佛性。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上师为金刚总持或者是金刚萨埵，那么这里面也牵涉到密续的这个教导，也就是讲说金刚总持或者是金刚萨埵啊，它是所有诸佛的代表，它的这个本质啊跟诸佛啊无二无别，没有任何的差别，是外相可能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上师会供的法本呢、啊、上师会供这个是我们在受过无上密续的灌顶以后，那么按照规定呢，每个月要做两次的练习。这里有一个法本，这个法本通常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法本是这个好像第五世班禅喇嘛所写的，我们要照着念，照着念要做禅修啊等等，这个是将来各位受过无上密续以后才会接触到的事。但是在这个上师会供的法本里面就有一个句子，这是在赞叹上师。赞叹上师是什么？就是您是上师，您是本尊，您是空行即护法，这都是不同的名词啊。上师、本尊啊，这个你刚刚讲过，空行是成就者，也是一个成就的一种成就的众生。那么这个空行呢，就有男有女啊，有他们通常是会化现成各种不同的形象、啊、在世间呢、啊、在我们的这个世间呢、啊、来帮助我们，来利益我们。还有护法的话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在有的时候会在这个佛寺里面，或者在尤其是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面目凶恶的这一种佛像，这种法像，这个就是护法。比如说现在我在十年以前啊去过五台山啊，那么五台山有一座庙叫做明月池，明月池里面供了一尊叫密集金刚，这个密集金刚那是一尊护法，那是密续里面主要的，等于是最主要的一尊护法。那么还有在这个另外一个叫什么寺庙供的是这个大威德金刚，还有这个在这个塔尔寺啊，塔尔寺供的是有大供大威德金刚，供的这个十轮金刚的那些，这都是在密续里面主要的这个护法。那么将来各位陆陆续续也都会有机会接触了。所以这下面就讲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啊？那这里就讲理由了，就是前面讲说佛陀告诉这个金刚手菩萨，大力金刚手说你要视上师啊如本尊。那这边就讲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练习，这讲因为金刚总持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诸佛的等于是那个代表。金刚总持曾经说过，未来啊，他会化身成为一般外相的上师啊，所以弟子应视上师为金刚总持。金刚总持本身是一个成就者，他是一个佛啊。那么他在未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时候啊，他会化现，他会化身成不同的样子。中间有一种外相，就是我们的上师，这是我们的上师。我们看起来他们像是平凡人一样，出家人也好，不出家人也好，但是那有可能是金刚总持的化身。所以你要视他为这个佛，你要视他为本尊，到底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化身，只是你现在以我们的条件，我们没办法去认清楚，没办法去分辨他是化身，他是这个金刚总持，他是这个佛啊，所以要这样子做练习。那么另外呢，在其他的经典里面，这个金刚总持也说过，为了利益众生呢，将来啊，他要化身成各种外相来利益众生，因为有六道嘛，你在六道里面都有众生要去利益啊。那么所以呢，他可以化身成第四天，第四天的话，这是在这个天道里面的这个天主啊，第四天主，或者是说化身成邪恶的外相，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大威德金刚啊等等这些。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甚至他在下三道里面化身成阎魔王啊，化身成这些这个狱卒啊、鬼怪啊等等这些，好让一般众生呢辨识不出啊他是佛的化身。那么这个是讲的是理由，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视师如佛啊？到底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认定的这个人是我们的上师，虽然他的外相看起来是一般的人，但他极有可能呢是佛的化身，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以我们目前的条件呢，我们没有办法具备的那个特殊的能力啊，去分辨出他就是佛啊。所以，但是呢，保险起见，我们还是把他当作是佛，这样不会造作不善业。啊，下面就讲说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视他们如佛，这是另外一个理由。佛菩萨能对我们众生有什么功能呢？好，这里讲说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透过教导众引导众生的透过教法引导众生成就佛果，这是佛唯一的功能。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成就了以后，四十九天以后开始讲法，讲了这个几十年，那么他在这个几十年里面讲了非常多的经典，唯一的目的是要利益所有的众生，让众生学到他当初整个练习的方法，然后将来可以跟他一样。所以呢这里讲说他们唯一的功能呢，是透过教法来引导众生的成就佛果，过去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将来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遵循佛陀的教法去学习练习，最后达成和佛一样的结果，那么这个人他必然是需要有人呢从旁指导。那么在这个旁边指导的人是谁呢？这是我们的上师嘛，是我们认定的这个上师。那么这个上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也有可能就是佛的化身呢、啊，就是金刚总持的化身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心里面要有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因此我们要视他如佛，视他如金刚总持啊，到底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佛虽然是高高在上，我们尊敬他，但是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互动啊，而他没有办法真正开口教我们。 他教的东西都已经在2000年以前都已经出来了，那么现在是透过谁传给我们？透过我们的上师。我们的上师他自己学了以后，他自己练习以后，他有经验，这时候他把他的经验传递，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这个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是我们的上师，还不是佛。佛法僧这个讲起来都是间接的对我们有帮助，直接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我们的上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把这个上师视为佛，道理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即使佛现在就在我眼前了，因为业力的关系，我不可能知道也看不到，那么现在在我身边循循善诱教导我佛法的人是谁啊？他不是就是佛的化身，或者是金刚种子的化身吗？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说这个，我所以这里也因此就讲到这个，后面会讲到说去做供养啊，供养佛啊，你去供养佛啊，不如供养上师，原因在哪里？你去供养佛，佛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你不过是把东西放在他前面，然后隔一天以后就被这个庙里面的和尚收走，或是其他的对管事的把他收走。但是你供养上师。上师可以吃喝，他可以靠着你的这个供养啊，延续他的生命啊，他可以继续的传法，所以利益更大。从这个角度去想，供养上师要远比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要来的更有利益啊。道理在这里，那我们后面会再讲到。好，那么再往下看，这个为什么要练习这个视师如佛？说这种练习啊，可以避免不自觉的观师之过。我们前面在讲，就是说什么叫做观师之过。观师之过，跟你讲，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因为无明及习气的影响，很自然的只会注意到他人的缺点，而忽略他人的优点。啊，这一段，这是这个我读过了这个。回到这里广论以后啊，特别做的一个整理，可以给各位做个参考。在现实生活里面啊，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个会去只看别人的缺点，不会看别人的优点，比较少看别人的优点。那么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呢，自然的把人呢分为喜欢跟不喜欢这两类。这个如果这一个人呢被我们归纳成不喜欢这个人，那么不论他做什么，哪怕是善业，哪怕是他做的帮助人家的事情，还是对其他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我们都会故意忽略或者假装没看到。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这个人被我们列入是喜欢的这一类啊，尽管他做的坏事很多，我们还是可以容忍啊，包容他。这是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习气。那么通常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总是把自己啊放在喜欢的这一类，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所思考都是对，都是好的，那么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错误。别人的呢不敢讲，可能问题比较多，或者错误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优点，没有瑕疵。有时候即使在禅修中啊，我们也刻意的忽略自己的缺陷。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禅修的时候要检讨自己啊，要观自己的过啊，但这时候我们都会故意忽略掉，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啊，自己应该是没有缺点的。这时啊，如果有人诚恳地指出我们的过患，我们不仅不会感激，反而会心生怨尤、怨恨，采取反击。我们一般日常中一般人是这样，人家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不仅不感激他，我们甚至会对他生气，会这个发脾气，然后对他口出恶言，甚至这个报复等等这些，这都是我们常做的。 那么这样子，这种观人之过，自己无错的这种习气，会越来越强大，最后变成了和他人相处的一种自然反应。也就是讲说，我们经过这个所谓一代一代的这种延续啊，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错，然后看到自己的都是自己是对的。那么这样子，当别人这个指出我们有缺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仅不会感激他，我们反而会对他生气，对他有负面的这个情绪。那么像这些，这是我们一般人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可以说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一种行为啊。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啊，诸佛菩萨通常化现成一般世俗人的模样来教导我们，而因此我们一定呢也会用这样子的习气啊跟方式跟他们相处，这样子的话就会造作很重的不善业。我们前面讲过，诸佛菩萨在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他如果是还是维持他这个佛的样子，或者是他这个菩萨的样子的话，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力啊，让我们还没有那种条件。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啊，看不到那个无色界的众生啊，所以不可能认识他们。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一般的日常人，一般日常生活里面的世俗人。那么你把它当成一般生活的世俗人，这时候你的那个习气啊，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你就会看他都是有瑕疵的，看自己都是没有瑕疵的，都是好处，都是有优点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观师之过的来源了啊。所以尽管他是我们的上师，尽管他是这个佛的化身，但是我们还是把他当作一般人一样，那么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观他的过错。所以这种观人之过啊，这个自己无错的习气越来越强大，那么就变成一种自然反应啊。所以即使佛在我们身边来教导我们，我们还是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这个跟他们互动。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平常就能够做这个视师如佛的练习的话，那么不论看到上师有什么样的行为啊，说什么不中听的话，自己都不会心生烦恼而产生负面的情绪，反而会将他做正面的认知，因此呢，对自己心念的转变就会有非常巨大的助力啊。后面举的这个弥勒日巴，刚才你讲了这个例子啊，这个弥勒日巴跟马尔巴上师的互动啊，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例子，让我们来模仿。所以呢，一旦我们认定某一位具格者为上师啊，那么就要立刻开始练习，停止从负面的角度跟他互动，否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障碍啊。你既然认他为上师了，应该要照着前面所讲的这些心态来跟他互动。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这个只是挑他的毛病，这个看他的这个过错，那么这个时候你只会给自己啊制造很大的麻烦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将来啊自己会承担这些不善业。好，那么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一旦你觉得你认定了一位上师以后啊，立刻开始要做练习啊，不要再做这个观师之过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习气的这重复。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啊，第三页的最下面三行理由啊。第一点是理由啊，说认知啊是一连串思考过程、思考分析过程的结果。事上是如佛是可以透过练习来达到的结果。好，我们先讲认知，这个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认知是什么？是一连串思考分析过程的结果。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透过不断的去分析，不断的去这个修正自己的这个看法等等，这样最后得到一个认知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那么也因此呢，视上师如佛啊，他也可以做被我们当作是练习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做练习啊，而可以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观师之过是可以改革的，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被避免的，理由之一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是可以变化的，可以改变的。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结果也是可以改变的，是不可靠的。我们自己认知的结果经常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并虽然我们都认定我们自己都是对的，不会有错误，但其实我们的认知结果也经常有错。那么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的认知事实上也经常出现问题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那个时候跟他好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闺蜜，他是我们的这个反正我们怎么看他怎么顺眼，他怎么做都是对的。但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听到了一些别人对他的批评，或者我们自己看他的一些他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开始改变对他的这个态度，对他的这个印象，这时候把他并入到刚才讲那个不喜欢的那一类里面，那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他开始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持着负面的态度来评价他，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我们的认知是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前一阵子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但是隔一阵时间以后，我们这个绝对会是正确的这个认知错了，会改变。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这里讲的是第二个理由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用自己的这个认知的结果去判断我们的上司，说这个上司是错的，是这个不对，那你就会犯，就是说就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隔一阵子你发现哦，原来当初我的认知是错的，那怎么办？那时候已经犯下了这个不善业了，那不是将来要承受这个很重的这个不善的结果。所以这一个理由主要就是讲说，让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判断，基于我们自己的认知而做的判断，要保持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心态，不要那么肯定，不要那么绝对啊，认为说自己绝对不会错，这个是要改变。也就是讲说，我们应该要退一步，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也有可能犯错。那么你既然有可能犯错，你现在所做的这个评价的结果就有可能是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就要非常的谨慎了，非常的这个保留自己的这个这么绝对的这种肯定的态度。所以那我刚才讲这个第一行，这个我们举过的这个例子，我们这一生中对同一个人曾经有多少个不同的感受啊？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同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变成我们的闺蜜，就是好朋友，有的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有的时候我们讨厌他，讨厌透，但隔一阵子，我们又改变了我们的态度，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认知的一种改变，跟他本身没什么关系啊，他还是他，当然他也在变了，可是那个不是直接的因素，直接因素是我们自己的心的变，我们心不断的在变，我们对外在的这些认知啊，就不断的在变，所以这个是在这里要解释的。然后第三小节呢，是意念上师的慈悲啊，并尊敬他，在这个地方只给了一个标题啊，意念上师的慈悲， 是什么？这个上师不指的不一定指的是特定的我们的上师，所有的上师，这个上师包含了诸佛菩萨，啊，这些诸佛菩萨还有历代的传法的这些上师们，他们有慈悲，这个是真正的是了不起的，就是他们经过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就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在印度，在这个西藏，在蒙古这些地方，这个物质条件这么差，但是这些上师们还是非常努力的这个克服这些辛苦啊，然后把这个佛陀的传法一代一代的这样传递下来，到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接受到这个跟2000年以前佛陀的教法没有什么差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这个真的是我们要感激他们，感激所有这些历代的这些传承上师们的恩德吧。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个努力的话，我们现在听不到这些法。那就像说，现在在地球上面已经有很多地方听不到佛法，那么还有很多地方听到的佛法是片段的，或者是说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这些这都是这个现状。那也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要从这个角度来感念我们的上师啊，因为我们的上师的这个慈悲，因为我们上师的这一种努力啊，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听到正法。我们听到的正法呢，跟就像我讲2000年以前佛陀的教法不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你知道吗？在这个西藏的寺院里面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去看，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啊，训练的过程一代一代的这个训练过程，一个出家人他要拿格西学位，格西本身是一个学位啊，就我们说这个类像博士学位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叫做拿兰巴格西啊，一等格西就事实上比这个我们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学问还要高得多啊，而且受的训练完整的多。那么他们大概要经过30年啊，从他入寺院开始经过30年的每天这样子这个背经啊辩经啊，然后这个寄送啊，然后跟这个上司讨论啊，接受上司的这个考验教导啊等等，这样子30年他能够拿到这个学位。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所学到的这个解释啊，经论的解释啊，是从他的上司那边学下来，一句话都不会改，照着这个法本啊，因为他们都是用背的，所以这个法本他是背得很熟。像我的上师现在还有一位还活着，他可以背诵多少呢？背诵7000页的这个经文。你看那个藏传佛教里面那个经文是很长长的一条呢，他可以背7000页，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经呢？所以当他在跟我们传法的时候啊，他就闭着眼睛，闭眼睛连书也不要看，这全部都背起来。那么背起来的重点在哪里？就是他跟他的上师就是这样学的，他的上师就是这样子教给他，然后他的上师在跟他的上师的上师也是这样学的，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学到的，至少就到我这一代学到的，我可以这样讲，说有把握，跟2000年以前佛陀教的没什么差别。因为这样子一代一代靠着背记诵，靠着这个记忆，靠着这个这种辩经这样子一个过程传下来啊，这里面他们不能够自己加东西，因为这个是不容许的。所以当然这是到我们上一代，我是上师这一代。以前都是这样，到我们这一代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我比如说像我讲这个话，我就会讲很多例子啊。这以前不能讲，他们就是照着这个法本里面的一句一句这样讲下来。那么所以 就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把当时的佛陀的教导这样很忠实的传递下来。那么也因此呢，我想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去意念上师的恩德啊，这个上师的慈悲心。那么他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还有他们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发心呢，让我们现在还能够学到这个2000年以前佛陀的教法，还不会失传很多。那么当然我讲说也只有到我们这一代为止，到我们这一代以后，这些新的这比较年轻的这些南无格西甚至仁波切的受的训练就跟以前在西藏就不一样。那现在在印度的寺院里面，虽然同样的还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效果打很大的折扣。因为现在每一个出家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他现在花在背诵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滑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那个这个快这个整个这个学术的传统啊，慢慢就变质了，失传了。所以以后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不知道。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还有这些书，还有这些这个这些在世的这一些老一辈的格西仁波切还可以跟我们上课，那这个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福报，还可以接触得到。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第三小节里面，就是从心态这一方面，我们要意念上师的慈悲啊，上师对我们真的是太慈悲了，这个他一无所求，他目的就是把他所学到的那些这个正确的佛法，或者这个经典的这些佛法传递给我们，希望这个佛法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照着佛陀的教导啊去做练习，最后我们自己能够成就。那么这个是他们的心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我们就去意念这个上师的慈悲。好，我们现在5:30，你们还有一点时间吗？我们可以吧，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念完，不然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忘记了。好，我们到第二小节、啊、如何实际的医治，这个是指在行为方面，前面刚才念的那些呢都是在思想方面，在心态方面，现在是讲到实际怎么样的医治。这个就主要是依据这个45世颂的这一部这个论点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在这里讲说，做所有能令上师欢喜之事，避免造作任何令上师不悦之事，要勤勉的兼顾二者，唯有依止上师才能达到修行的最高成果。所以金刚总持就是说，那么了解这一点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尽力去让上师欢喜。好，所以重点在实际的这个行为这方面，依止上师啊，重点是什么？令上师欢喜，这是重点。那么令上师欢喜，当然你就是不要去让他不欢喜。那底下就会解释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弥勒尊者在这个《大乘经庄严论》里面啊，就讲到让上师欢喜的方法有三种啊。第一种什么？供养尊崇，这个供养等于是赞叹供养这个上师啊，尽量的去这个尊敬上师、赞叹上师等等，这些用这个来供养尊崇及物资， 物质里面包含钱财、食物、衣服等一般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第二个呢是提供服务，提供服务是指上司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需要协助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去提供这些服务。第三个呢是遵照他的指导而行啊，而做，或者也就是讲说依照他的建议啊完成他的愿望。那么这是第三个，在这个三个里面，你看前面两个，这个都是牵涉到物质的东西啊，或者是服务啊，这个还价值上面还是其次，第三个是最重要。第三个呢是依照他的建议啊，依照他的指示啊去做练习，然后这个完成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怎么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成就啊？所以在这里讲说第三种最佳。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有的人会误认为说我只要在物质方面去，或者是服务方面，我去让尽量的去给上司的满足上司的愿望，那么就可以了。然后呢对于这个第三类啊，上司的指导这一部分反而忽略掉，那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这是很错误的。上司没错，他在至少在现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要吃喝拉撒睡，他也需要物质的这个辅助。但是呢对于一个巨格的上司而言啊，那个不是他最主要的关怀，他不会主动的开口要求，对你要求说他要怎么要这个东西要那个东西，物质的东西他不会开口。那么他自己过的是很清贫的生活，因为这是他的休息。那么也因此呢，你如果说误解了说哦，我给这个上司供养好的物质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给他这些这个怎么讲，好看的衣服啊，好吃的东西啊，或者是甚至好这个送一部车给他，诸如此类的，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是做了很大的供养。但是呢这个并不一定能够让上司欢喜，因为这些东西他不需要。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个印度的上司，这个上司叫做 Krishna 克里希纳。这个上司后来这很有趣，在美国非常有名，他是住在 Oregon， 在奥勒冈州啊。那个后来他被这个美国联邦政府驱逐出境，驱逐出境的原因是因为他非法拘留。他当时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他当时进美国的时候用的是这个观光护照，几个月就过期了，然后他也没有去这个就是 renew 他的护照，这个签证什么。结果那因为他传的是这个印度的这个法，所以很受欢迎，当所以全美国各地啊，世界各地有很多弟子，然后就很多人供养他，然后他的弟子里面有很多是博士啊，很多这些大企业的负责人。后来他被这个联邦政府驱逐出境的时候，他们清点他的财产，光是这个叫 Rolls Royce， 这个劳斯莱斯啊，46辆、46辆，在家里面，然后珠宝啊什么的，都是堆在家里面，堆到处。那么这是最后全部被美国政府充公了，没有。那对他来讲，他根本用不到，他一个人要开46辆车，他每天轮流开一辆，也要开一个多月，何况他根本很少出门，他就是因为很少出门，所以这个潜伏了二十几年，没有被抓起来，后来是被人家检举啊，因为在奥勒冈州那边闹得太大了，那被人家检举，然后这个被这个联邦政府驱逐出境，移民局把他驱逐出境。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的话，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啊，他不会 那么看重，他只要这个生活这个平常他也吃很少，他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定要吃三餐，他一天吃可能吃一餐两餐。还有呢，他睡的地方很小，就一个六乘三的一个小床，无所谓啊。您如果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这个法王达赖喇嘛的这个寝宫啊，那寝室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在比如说印度啊或者什么，在寺庙里面都有，每一个寺庙都有他的寝室。那个寝室啊，比这一个房间啊小一半，小一半以上，里面就是一张床，一张椅子，然后这个有一个书架上面会供了一些佛像，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放。他到哪里去，他就是这么大的空间。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哦，你这个全世界有名的又是诺贝尔奖得主，应该照理讲，能住了两百尺、400尺的空间，没有，就是这么小一点。吃的东西非常的简单。那早上，他到现在为止，这个80几岁了，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然后开始做功课，做到6点钟吃早餐。吃早餐，早餐是什么？早餐就是那个一些烤的饼啊，印度的那个烤饼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那个干果、核果这些东西，很简单。他不会像我们一样，晚上还到这个什么。什么蓝天鹅去吃什么餐厅去吃一餐，他从来不到没有到外面去吃饭，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那么下午这个差不多他自己说的，他早上吃过早餐以后呢，然后继续做功课，就是到10点钟开始他的一天的这个接见的这个。行程，接见外宾啊等等这些，然后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他这一天就结束，他就不再接见宾客，然后就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这地方然后休息，吃一点那个酸奶啊什么那些东西，然后那么开始做他的晚课，所以差不多8点钟他就睡觉。每天就是这样，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这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不比我们世俗人这个生活简单的多得多，吃的东西也简单，住的地方也简单，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花花绿绿的衣服。同时他还规定了，像有一阵子啊，这个在印度，这个这些寺庙里面啊，有一股歪风啊，就是很多信众啊供养这个。住持啊，还有这些格西啊，用这个丝绸做的这个神符啊，供养他。后来他这个，我记得那是2008年啊，2008年在哲蚌寺啊，在印度的哲蚌寺，他就公开的宣布，他就讲说从现在开始啊，所有的神众，不管你是住持，不管你是任何人，不准穿这种衣服。不准穿丝绸做的衣服，全部是要这个棉布做的。他说，从以前僧人就是这样穿，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穿得这么的华丽？而尤其是你们这些住持，住持很多人供养啊，那住持有一些住持看到穿的那个丝的衣服都发亮，非常漂亮。他说不准穿这些衣服，太浪费。那个。出家人不应该过这样的奢华的生活。像这些，我觉得一个真正具格的上师啊，他不要求这些东西。你说物质这方面，他不要。你给他的，他会收，因为这有戒律，在菩萨戒里面啊，有一条戒律，就是这个信众的供养啊，这个不能拒绝。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拒绝，你不能说哦，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不 要。那你如果是讲这个说我不喜欢，他就会下一句会问，那你喜欢什么啊？然后他就有再去找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戒律里面有一条说，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拒绝信中的供养，但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用啊，所以他通常是接受了你的供养，转手他就给别人，给人家需要的人。尤其他们像在印度很多穷，这个当时啊很多穷苦的人啊，很多在南印度很多农民非常的穷啊，像他们这些东西都送掉给这个给这些需要的人。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因为戒律里面都有规定，然后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这个具格的上师的话，他不会注意这些，不会计较这些，那他也不会开口跟你要，绝对不会开口跟你要。开口跟你要东西的人，你就要注意了，这搞不好就是披着这个狼皮的，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披着羊皮的狼，要注意这个。一般的这个真正的修行者不会这样，他也不会跟你讲说我们今天晚上到哪个餐厅去吃一餐饭。但你说你师父，我们今天供养你去哪里吃饭，他不会拒绝，可是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吃的很少，吃一点点，然后表示说这是他修行的一部分，他不能够拒绝。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你要让上师欢喜，有这三方面去让他欢喜。那么为什么这里下面讲说布施啊，为什么要供养啊？为什么要供养？供养对我们修行者而言啊非常重要。我们去供养上师，或去供养这个三宝诸佛菩萨，是给我们自己积聚资粮，是从我们自己修行的角度来讲，有它的一个这个特殊的意义，很重要。那因此我们要去这个我们要不断的去做供养，有机会我们就去做供养。这个供养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这个好像很多东西什么这些，这个不需要那些东西。那么这里的供养刚才讲了，你如果依照上师的指示去做练习啊，这就是最好的供养。他如果看到你隔一段时间你在进步，他最欢喜，这就达到了供养上师的目的。比起反过来讲，你每次见了面你就对你供养他这个10000块红包，然后这个但是呢你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还是跟世俗人一样，他不会欢喜的。但你给他10000块他也用不到，他也拿去做别的事，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像这些的话就是讲说这个那么供养我们自己作为修行者，我们要认知很清楚的，你知道供养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积聚资粮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方式。那么你看要借此积聚福德资粮成就佛果。我们说我们要成就佛果啊，基本上需要两种资粮，一个是福德资粮，一个是智慧资粮。那么福德资粮呢，就是靠着这个供养物资啊，供养服务啊等等这些啊，我们做这个比如说不是直接人为精进这些方法来积聚起来。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智慧资粮啊，智慧资粮就要靠着这个禅定练习跟这个比如说中观啊、空性啊等等这些学士的这个累积啊，那么才会产生智慧资粮。那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啊，我们是透过布施上下两种资粮田来积聚资粮。资粮田分为两种，上下两种。那么上下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它位阶的高低啊。啊，你看这个供桌上面供的这个这是一个资粮田，在这里，是吧？这个释迦牟尼佛底下这个地方来了，这个是一个资粮田。当然，这里面的很多那些都是我们不认识的， 那就是历代的传承上师。那这个资粮田，这都是我们说的上资粮田。上资粮田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我们的上师，包含了三宝佛法僧，另外包含我们的父母，上资粮田。那么这个下资粮田呢，指的是一般的众生。所以我们平常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或是碰到一个很这个行动不好、行动不良的一个残疾者，我们给他一些帮助，这也是一种布施。我们这是下次两点。如果说我们供养去这个庙里面供养上师、供养出家人、供养这些或是去做这一些利益众生，帮助他们去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这个是供养上师两点。供养上师两点跟下师两点都是积聚资粮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刚讲过，你去供养上师两点呢，尤其是供养上师啊，跟供养僧呢，因为他们需要靠着这些物资啊来延续他们的这个寿命啊、慧命啊，所以他们然后因此才可以继续的传法，因此这个利益啊，这个供养的利益啊，累积的资粮会远大于啊去供养佛、去供养法的这个利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直在这边讲说这个，你看这个要积聚资粮啊，可以达到暂时及就近的两种结果。暂时的是指在轮回中得到果报，也就是讲说你现在对一般众生啊，你去布施什么，你去供养什么，你布施了，你去布施什么，你将来啊在轮回里面你就会得到类似的果报。你现在去布施钱财，去做很多利益众生的好事，下一生你如果还是投身人道的话，你就会投身在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享受这个结果。这个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说这个你对上师啊跟三宝这些还有其他的圣者做供养，这个是所谓对上对上师良田做布施跟供养啊，这个累积资粮的效果更快更大，然后这个也是最容易令上师欢喜的一种方法。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对佛像啊，对这些对法经书等等这些做供养，实际上他们本身用不到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净化心灵啊，净我们的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这样去做，这是一种所谓善业，你能够用借着你能够借着造作善业来积聚资粮，这个是令上师欢喜。所以这里讲说对上师及三宝其他圣者做供养是令上师欢喜的第一种方法。那么对佛像供养呢，只能够达到净化自己心灵的目的。然后在四十五十颂中又说到，对上师供养就等同于对诸佛菩萨继续不断的供养。原因这里讲了，佛啊已经离我们远去啊，至少就释迦牟尼佛而言就是如此，还有他的那个以前的这些成佛的众生，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利益我们的就是上师，而且呢他们把佛陀的教法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供养他们呢，令师欢喜就是等于令诸佛欢喜，一样的道理。那么反之亦然，如果你令他不欢喜，你就是令诸佛不欢喜，令诸佛菩萨不欢喜。因为诸佛和上师的目标是相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上师就是诸佛的代表。那么所以对上师做供养能够快速而广大的积聚资粮，使我们能快速的成就佛果。好，那么底下呢讲说拿什么来供养上师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 你供养上师什么？那么葛当派的格西这个拉索瓦他就讲过，他说如果你把最好的东西保留给自己啊，而把较差的品质或较量较少的东西拿来供养上师啊，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你应该反过来啊，应该是把最好的东西啊你来供养上师的，你自己留比较次要的，这样子的就对。因为如果你是照前者的话，把最好的东西保留给自己，那会造成什么？师徒之间的关系啊，逐渐衰损。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把最好的东西供养上师，上师生气，所以你们师徒之间的关系衰损，而是什么？是因为你自己的分别心呢、啊，产生的一个这个结果，这个不善业，让你跟师徒之间的亲近关系啊，就开始有一些这个障碍啊。好，到底是这个意思。那么，当然，如果自己资源有限或条件不足啊，就另当别论。这里讲的举的例子讲说，通常我们说把我们要拿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上师啊。那我们说就世俗的东西来讲啊，前面讲说、啊、你要给供养上师食物啊、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啊，或者衣服啊什么的，那。这个我们大部分一般的世俗人呢、啊、通常在供养上师的时候不会想到说要把最好的供养上师，都是先考虑自己啊，嗯，比如说自己这个当然不一定恰当，比如说自己住的房子很大，然后这个价值比如说200万美金，那么你去供养上师的时候包红包，心里在想我要这次要供养上师多少钱，但是200块美金嘛，也有点太多了，一百可能差不多吧，或者是说可能100对他来讲太多了，他也用不到，50好自己在那边这样子这个精打细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个就不行。那这里面讲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你心里面要想，然后假设这个是我喜欢的，我要拿这个来供养上师，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要用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上师，这个才是可以给自己积聚很大的资粮。45诵中又讲啊，如果你想要获得究竟的佛果，任何东西从最微不足道的到最不寻常的，只要你喜欢的都应该拿来供养上师，那这个是一个重点。刚才前面讲说我们把这个不要把最好的东西啊，这个保留给自己，然后把次要的东西拿去供养上师，那个是一般而已。在45诵这一句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不管任何的东西，不管是很平凡的、一般的，或是很珍贵的，只要自己喜欢，啊，重点在只要你自己喜欢。你就应该拿去供养，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应该拿去供养。那当然，再重复一次，前面讲过，上师不会主动的要求去跟你要东西的，你不用担心。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心态，一个我们的基本的态度。今天我们喜欢的东西，不管哪怕它是一个水果，或者它是一个食物，我们喜欢，这时候心里面马上想到说，哦，我来供养上师。那当然你离上师，你可能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上师，上师在这个美国，你在深圳，你不可能说拿去供养他，但是心里面要这样子想，这个时候你就在积聚资粮，就在累积善业。所以这次45诵里面讲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只要你喜欢的都应该拿来供养。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啊来讲，因为具格的上师不会主动向弟子索取任何世俗的供养，他只关心弟子是否如法的修行啊。如果弟子如法修行，他就欢喜；反之则不欢喜啊。那么，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上师会跟我们，会把我们最心爱的这些东西、珠宝啊什么的，通通拿走，不会，他要了也没有用，是吧？那么 所以本身禅意里面讲说，依照上师的教导而修行啊，是报答上师恩的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说，依照上师教导而修行，是最容易令上师欢喜的一种方法。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一次最后一个论点就是说，这里讲到说，依照上师的教导而修行啊，是报答上师恩的最好的方法。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上师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去做？那这里就解释，就在这个戒经里面就讲说，如果上师只是做不如法的事情啊，就要掉头就走，不要理他。上师要让你去做十不善业，去杀人，去杀生，去这个偷窃等等这些，不要理他，赶快就走。那时候就像前面讲的，是这个要这个像一个年轻而智慧的这个儿子，要委婉的告诉他这个是不合适的。嗯，这个当然在书里面有好多例子啊，包括在本生禅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所以那宝云经里面有类似的教导，依据如法的教导而行呢，不如法的则背弃。所以上师这个教我们去做，尤其是在修法这方面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上师本身他是具格的，他是有修行经验的，所以当他告诉你去做什么练习的时候，通常不会错，通常不会故意的给你讲一些扭曲的这些话，或者是说这个教你一些错的方法，不会，这个不是他的本意，他的那个出发心是菩提心嘛，就是要利益我们，所以不可能。那么佛陀也强调，不要因为尊敬我而对我所说的照单全收啊，你要用逻辑及理性去分析它的是否正确，如果确实无误，再照着去练习。啊，另一方面，即使经过理性分析，我们确定上师的指示是不正确的，只是要特别留意，不要对他生起不敬之心，而要很委婉的回报为什么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实行的原因。那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佛陀，这是佛陀亲口说的，不要因为尊敬我就对我所说的照单全收啊，我讲的也不一定对，那么应该仔细的去分辨。所以这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讲到说是这个有这个真实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跟现象，可是到了这个三转法轮的时候，他讲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无自性。那么当时就对他的弟子之间就这个产生了这个疑虑，就是那是佛陀讲错了吗？怎么可能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讲说是这个万物是有，到了三转法轮说万物皆无，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佛陀讲这个话啊，你要用理性去分析，为什么在那个场合或者在那个环境之下我要那样子讲，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讲。所以不要只是因为我是你们的上师，我是佛陀，所以你们照单全收，完全这个不产生疑虑，这个是不对的。同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学法也是一样，你有不懂的地方，你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你就要去问，或者说就要去这个做分析判断，看看到底它是对还是错，那一定要找出答案，然后再去做练习。那最后呢，如何和上师相处，这个是讲说一般日常生活里面，这里讲和上师聚会啊，不要停留太长时间。因为这个我们把这念完，住的地方啊，离上师的地方啊，也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那是最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离得太远了，师徒关系不易维持，自己也不容易进步。你比如说你是住在这个深圳，或者更远一点好了，你住在广州，那么你的上司住在美国加州， 你根本一年见不到他一次面，你甚至几年你都见不到他一次，这个样子的话，师徒之间的关系啊会衰损，上师教导的东西啊你不容易接受。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自己要这个多跑几趟，隔一段时间要去看一下上师，要去拜访一下上师。你不要等着上师到你家来找你，上师很忙的，他有很多例子，他没有时间。所以呢，这里就讲说，如果离得太远了，师徒关系不易维持的；但是太近了呢，或是相聚的时间过久，也会有麻烦。太近了。如果你家就住在上师居家隔壁，你每天到他家串门子，那么这个会产生麻烦，因为你离他太近了，他的这个生活啊里面会有一些细节啊，那么你会起烦恼，你就是会看得不顺眼。人家上师这个两天不洗澡，他习惯的人，尤其像我们的上师，基本上没有人每天洗澡的，就是从印度从这个西藏来的，不会每天洗澡。但是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没有跟他每天接触啊，所以不觉得。但如果说你要是坐他隔壁，你就想到说，哎呦，这么久不洗澡，这身上都有味道，你心里面就起烦恼，这就不好。所以不要跟他距离太近，但是也不能跟他距离太远。太远的话，你根本连跟他这个请安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也不行。另外一个就是说，聚会的时间呢、啊，不要太长。太长的话也是，因为通常我们去见上师都是在上师吃饭的时候，上师在吃饭，尤其是吃中餐的时候，他这个一个小时最多。他吃饭的时候，我们有问题跟他聊一聊。那么否则的话，平常啊，除非是有特别紧急的事，或者是修行上面有重大的问题，否则我们不去麻烦上师的，不会说这个每天去串三个门子，一下子就去一下，看看他给站在干什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师生之间的这个会产生问题。尤其是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学啊，我们心里面很容易产生烦恼，很容易犯这个观师之过的这个问题，这个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啊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所以跟上师不要太近，不要太近，也但是反过来讲不要太远。那在书里面讲的更清楚，就是说你假设跟上师这个住的太近的话，你经常跟他接触，你一定啊会发现，就是上师的一些习惯是你不能接受，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产生烦恼，你产生烦恼了，就是我们前面讲你观师之过，这就造作善业，所以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你住在深圳，他住在台湾就可以。至少这个来往坐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飞机可以的，但是你如果坐在深圳，他坐在美国，那就太远了，那要坐11个小时飞机，那就不合适。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哇，有点多。好，那我们来做现一个这个短半法。通常说法后课诵啊，也是现一个这个慢法，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讲法过程中有积聚了很多的功德，然后把它来供养上师，我们就念一个这个短半法啊，下面这几句啊。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相遍如华善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净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 至尊上师深受其稳固，白净熏业增广于十方，善会教法具光耀三界，除众生难为愿恒安住。毗达古鲁拉那曼达拉嘎尼亚达雅米。好，再翻译，这个是佛教的。愿我能以此善业速结成就上师佛，并将一切诸众生安顿立定于彼地，胜菩提心及珍贵，诸位生者令升起，令以发者不衰退，辗转增上恒之长，胜空性见及珍贵，诸位生者令升起，令以发者不衰退，辗转增上恒之长，于此学领所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之深处，天津加措观自在菩萨，愿尊常住直至生死尽，愿诸上师长寿永住世，愿诸白法远播至十方，罗桑教法火炬永住世，尽除三有众生之黑暗，勇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行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正如一切三十善士佛所赞种种回向中最胜，未行普贤行我亦如是，将此善根个个皆回向，尽诸我等所及之此善，即愿教法众生皆受益，尤其至尊善慧明称之，教法心要恒时得彰显。好，谢谢各位，那辛苦了你。